粉丝 VS 跟随者，你是耶稣粉吗？凯尔·艾德曼。为什么那么多人在经营宗教组织，而不是在实践信仰？为什么那么多人嘴上说着爱，做的却是恨、分化与排挤？为什么那么多人在教会里长大，之后却离信仰越来越远？他们可能都只是耶稣的粉丝，而不是跟随者。你是耶稣的跟随者吗？圣经中有一段极为伤感而遗憾的叙述，提及许多自以为是耶稣的跟随者，在生命终末时，惊觉原来耶稣根本就不认得他们。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里提到，凡活着的人，终有一天要站在上帝面前。到了那日，许多自称为基督徒和跟随者的人来到耶稣面前。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如果你也自认是耶稣的跟随者，在你继续走下去之前，我提醒你放缓速度，看看周围的指示与告示牌，看看同行的人都有谁，然后问问自己，这是什么路？会不会你误以为自己与上帝之间没有什么问题？希望你能重新确认自己所信为何，重新评估你与耶稣的关系。基督徒作家唐纳德·韦特尼曾说，如果一个人与上帝的关系是错误的，那他不论在其他事上有多么正确，都不重要了。你细想过你和耶稣的关系吗？看来我们需要透过第一梯二和耶稣展开一场对话。你知道第一梯二的意思吗？ Define the relationship 的定义关系，这是交往中的情侣之间进行正式而严肃的谈话，双方要对这段浪漫关系的未来承诺与忠贞程度进行清楚的确认与定义。试想着一幅这样的画面，你走进一家咖啡馆，刚坐下，有人朝你的方向走来，就坐在你的对面，你一眼就认出来他就是耶稣。在你手足无措之际，耶稣直探核心，他直视你的双眼说，该是我们重新定义这段关系的时候了。你想知道你对他的感官如何？你们之间只是偶尔周末约会，或已渐趋稳定，你如何定义你们的关系是无人能取代？你对这段感情投入的认真程度如何？放眼望去，自称耶稣跟随者的人看似很多，实则不然。如果他们肯按照耶稣的标准诚实的下定义，我实在没有把握他们是否称得上跟随者。我倒觉得有一个名称或许更适合他们，他们不算跟随者，而是耶稣的粉丝。粉丝男人家里挂着某个球队的运动衫，对球员的背景资料如数家珍，他总是在场边卖力的摇旗呐喊，但他从不加入球赛，也不曾被要求做什么事，他不需为此付出任何代价或牺牲。事实上，当他所支持的球队 表现不如意时，他的热情也随之降温。吃几次败仗以后，他可能毫不留情地转而支持别队了。粉丝女人从不错过明星名模的八卦，不只知道这些明星演过哪部电影，甚至连明星的生日、就读的高中都知道。他知道关于明星的一切，但却不认识他们。他是超级粉丝。这些粉丝都是彻头彻尾的热情仰慕者，我相信耶稣已经拥有够多的粉丝了。不过耶稣并不在乎自己的粉丝数，当他定义自己所想望的关系时，热情的仰慕者从来不是他的选项。今天许多教会已经慢慢把圣殿变身为体育馆，每周日有大批的粉丝群聚在偌大的体育馆内，高举双手为耶稣欢呼，却并不想认真地跟随他。这是当今教会最大的挑战和隐忧。越来越多自称为基督徒的粉丝，其实对耶稣基督并没有什么兴趣。他们趋近耶稣是为了要索取各种祝福和好处，但同时却明哲保身，从不问自己该付出什么。是粉丝还是跟随者？当你说自己是跟随者，我接着就要问，你如何确定？你以何种标准来判断、定义你与耶稣基督的关系？许多误以为是跟随者的粉丝，最常通过和别人比较来证明自己是跟随者。他们的参照组是身边朋友对信仰的认真程度，然后他们自觉与耶稣的关系比那些人好多了。其实我们都是选灵性贫乏之辈作为参照组。当我告诉妻子，哪个朋友从来不跟老婆约会，哪个老友忘了和妻子的20周年结婚纪念日，我发现，当我开始把自己和其他丈夫比较时，目的只是为了掩饰自己并未尽力承担爱妻子的责任。同样，当你与耶稣的关系开始被置于天平上和别人相互比较时，你恰好证明了自己心中的愧疚和亏欠。粉丝常用另一种标准，是敬虔的尺资。他们理直气壮地说，粉丝怎么会每周固定上教会，还把钱投进奉献箱，聚会时还自愿照顾学龄前儿童，在门口做招待，亲友聚餐时也不敢醉酒。嘿，拜托好吗？舍我其谁啊？我当然是货真价实的跟随者。除此之外，我还用过别的工具来判断自己是不是跟随者，例如宗派的准则、圣经的知识等等。但真正的问题是，到底耶稣自己如何解释跟随的定义？耶稣的法则是唯一我们该去用的法则。全心跟随还是只挑对自己有利的？对大多数粉丝而言，请自问，你曾否因为跟随耶稣而付出过什么代价？请注意，这不是文学修辞的提问，你最好让自己有些时间好好思索这个问题，列出跟随耶稣真实付出的代价，跟随耶稣这件事如何影响了你的人生。我们不介意让耶稣来微调我们的生活，但耶稣想的和我们不一样，他要彻底翻转我们的生活。粉丝不介意让他来做这些修饰粉刷的工作，但耶稣要拆掉重建，粉丝只想检修引擎，但耶稣要的是 全车大修。粉丝要耶稣激励他们做他们想做的事，但耶稣要干预和介入他们的生活。很多人决定相信耶稣，但并不打算立约跟随耶稣。基督教的福音不允许将这两者混为一谈。有许多粉丝在一场讲道结束前的呼召中，激动地走上台前，或祷告，或举手决志，立定心志要相信耶稣，却从不曾决心要跟随耶稣。严格来说，耶稣从未提供这份选项，他寻找的是比口头上的相信再更多一些。他要看见那些信誓旦旦的承诺如何在寻常生活中行出来。当我们决定相信耶稣，却不愿全然献上自己来跟随他，那么我们只是不折不扣的粉丝。我们习惯把相信定义为对真假的接受，但建基于圣经的相信不只是理智上的接受或情感上的认定，而是全然献上，毫无保留的跟随。按着定义来看，跟随的要求比头脑的理性活动更多，它要求起而行之。今天教会之所以渐渐转型成粉丝工厂，其中一个因素是把相信和跟随拆开来教导，造成信仰生活严重失衡。在教导何为基督徒之际，我们花了很多时间与精力来带领他们进入相信的阶段，但却没有清楚呼召他们去跟随。我们勾选相信，并把两个字加黑加粗标示出来，但关于跟随却以缩小版的细体字一笔轻轻带过。当你初次听闻福音，有人带着激昂的语气长篇大论地鼓励你做一个相信的决定，但对于这份相信所需包含的跟随以及随之而来对生活的价值观转变说得极少极轻，我称这种行为为贩卖耶稣。有太多人所听到的福音充满了这类意思。想不想获得永远的生命？你想不想让一切罪疚都被赦免，让一切重新开始？你想不想有一个丰裕富足的人生？你准备好向上帝支取健康与财富了吗？听起来是不是很心动？就像电视购物频道一样，有些人揉揉眼睛切换频道，但许多粉丝已经纷纷报名选购了。他们订购了福音这款产品，完全免费。让我们再一次提醒，那些被刻意省略或忘记提及的重点，没有认罪悔改，没有宽恕，没有舍己牺牲，没有救恩，没有死亡，没有生命，没有忠心跟随，没有相信。耶稣是你众多选项之一吗？路加福音14章记载，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我相信就在那时，粉丝群已蠢蠢欲动，有人开始打包回家了。耶稣开的这些条件太不上道，他们可能不想跟着玩了。有些人在解释这段经文时，尝试把耶稣的话放宽尺度，磨平棱角，使之易于接受。他们认为这番话受众不是一般人，而是少数特别被拣选的人。换句话说，耶稣是对着神学生和全职童工说话。 大家顿时松了一口气。但是请注意，经文里提及有极多的人，是完全没有特定指向的一群人。耶稣并未把受众划分成不同群组，他不是为十二个门徒开小班授课，也不是对着一群牧师宣教士演讲，他对所有想要跟随他的人发出了同样的挑战。问题棘手了，跟随耶稣真的要恨自己的妈妈吗？谈到跟随耶稣需要付出的代价，他对群众从不隐藏，总是据实以告，让他们知道在一些情境下跟随耶稣可能会触怒父母、祖父母，甚至可能被赶出家门，或被迫脱离关系，或是破坏你平时看重的其他人情、面子。是的，这些都是可能代价的一部分。粉丝有一种普遍心态，担心一旦投入太多，便无法抽身。他们不想错失一些东西，只想浅尝辄止，不想因为太认真而受伤或受苦，享受一切唾手可得的好处。但最好不需要为此牺牲任何事物。我们并非不愿意和耶稣建立关系，只不过我们希望代价不要太大。想象你内心有两种爱在较量，看谁领先，耶稣、你的伴侣、你的孩子、亲朋密友和父母双亲，各就各位，站在起跑线上。耶稣不是要在这场竞赛中争第一，他所要的画面是跑道上不见一人，只有耶稣。耶稣不应被置于爱谁比较多的争夺战中，因为无从比较。粉丝总是想办法视耶稣为众多选项之一，有些粉丝甚至让耶稣遥遥领先于其他竞争者。但是当耶稣亲自定义跟随的关系时，他的立场再清楚不过了，他要成为你的唯一。上帝绝非要你的时间、金钱和敬拜，他需要的是你，他需要的是你的爱。他渴望你热切地追求他，而那些外在的要求不过是因着爱而自然发生的事。而你终将明白，唯有把耶稣的位置摆对了，你才能理顺生命的次序。唯有用耶稣的爱，才能真正爱你身边的人。他给我们的诫命是爱神、爱人。太多时候，我们把我们所爱的孩子、家人带到了教会，我们把教会当成让孩子交朋友的地方，让孩子在粉丝组成的教会里长大，可是我们却没有让他们在基督里成长。因为耶稣不在粉丝组成的教会当中，我们让他们在一个注重表象与形式的宗教环境中长大，教他们遵循一切规矩和界限，却忘了教育他们重视与耶稣发展真实而亲近的关系。脱下伪善的面具，献上真心实意。在马太福音第23章，耶稣尝试要吸引一群宗教领袖的注意。若要耶稣的时代界定谁是粉丝，谁是跟随者，这些宗教领袖肯定会速速划清界限，表明他们是跟随者。然而，一如许多粉丝的生命状态，这些宗教领袖敬虔外表往往与他们真实的内心相却甚远，相互背离。经上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这段话说中了大部分粉丝，就像法利赛人一样。 粉丝们尽心尽意来研究上帝，但他们从不把心交出来。这群人讲起上帝头头是道，但他们从未真正靠近他，认识他。他们以为有了关于耶稣的知识，在经文背诵比赛中拔得头筹，就可以宣告他们与耶稣有亲密的关系。面对这群德高望重的宗教领袖，最难搞的就是他们的伪善。伪善这个字的希腊原文出自早期的剧院，当时希腊演员被称为伪善者。演出时，演员戴着不同的面具，一人分饰多角，你永远看不到那位演员的真实面貌。粉丝吸引别人的目光，往往也是那些面具。人眼所见的，不是真实的你。耶稣在第五节这么说，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叫人看见。作为一个过来人，我可以告诉你，有些粉丝在饰演跟随者的角色上，其演技精湛，情感之逼真简直无懈可击，让你几乎无法辨其真伪，可以问鼎奥斯卡金奖了。当耶稣开始宣讲，他刻意向众人讲述有关宗教领袖的种种，因为耶稣知道这些人就在人群中。他说，那时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那些法利赛人听到真理，可能暗自思忖，这才像话吗？这个家伙终究还是识时务地站在了我们这边，还当众承认我们的权威。没料到更精彩的在后头。耶稣接着说，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耶稣指着这群领袖的本质问题，他们的所教所言与他们的所行所事严重背离。对耶稣而言，这类披着假敬虔外貌的粉丝是最难面对的。粉丝在读到上面的文字时，会以为我说的是别人而不是自己，因为粉丝脸上的面具戴得太久，久的已经分不清哪个是面具，哪个是真我的样子。或快或慢，总有一天耶稣的粉丝会精疲力竭，为了保持与内在情感不一致的外在，为了通过外面的表现试图取悦上帝，粉丝们伪装得很辛苦，很倦怠。在我继续说下去之前，我想让你知道，耶稣来就是为要使你从宗教的捆绑中得自由。我认识耶稣吗？他认识我吗？你和耶稣的关系需要做三个自我检视。第一题，你的生命是否反映你口里的信仰？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耶稣在这里用了两个反差极大的字，称呼与遵行，来作为粉丝与跟随者之间不同的分际。这是一个虚实不分的时代，我们说一套做的一套，即便我们如此分裂，我们仍能心安理得。我们已经自我麻醉并说服自己，纵使我们的信仰如此真实，但它却一点也影响不了我们的生活。信仰不管你多么敬虔与真心，假如无法在真实中以具体行动反映出来，那终究只是一种幻觉。第二题，你觉得你是一个跟随者，是因为你做了对的事吗？光说不练，靠一张嘴就自以为走到正道上，是铤而走险。但光靠行动， 就自以为走在耶稣所称许的窄路上也是一样的危险。请留意那些粉丝们为自己辩护的言论：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这是很典型的粉丝逻辑。他们引以为傲的信心是建立在敬虔的服事行为上。有一个可快速筛查法，可以帮你测试自己更像粉丝还是跟随者。当我问你是不是跟随者时，你的脑袋马上转向自己平时那些宗教行为，例如你稳定出席聚会，每月都会有奉献金钱，常去教会做义工。这种反应提醒你，你更靠近粉丝那一端。定义你是粉丝或者跟随者的指标，不是你所言，亦非你的所行。这些言与行都很重要，缺一不可，但关键在于这些言行必须能反映出你对这个问题的答案。第三题，我认识耶稣吗？他认识我吗？紧接着前面的经文，耶稣画了一条关键的分界线。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三节，耶稣对粉丝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追根究底，最终的问题是我们与耶稣的个人关系。你认识他吗？你觉得自己认识他，那么他是否认识你呢？我们习惯把重点放在我们的言论与行为上，因为那是比较容易量化的指标，容易操作，还可以被用来当作呈堂证据和炫耀的资本。但耶稣对跟随者的人认定是建立在彼此的亲密关系上，超越我们的所言与所行。粉丝最大的误区之一是把头脑的认知与亲近感混为一体，他们分不清知道关于耶稣的一切与真正认识他之间的不同。教会里也经常出现类似的混淆。希伯来文认识这个字最适切的定义是毫无保留地认识一个人，也让对方毫无保留地认识自己。他所要的远超乎我们的敬虔行为，远超乎我们的宗教依附，远超乎我们对条规与礼仪的遵守，远超乎我们的甜言蜜语。他所求于我们的不过是想认识我们，以及让我们更深地认识他。耶稣已清楚定义他渴望与你建立的关系，他对那些凡事适可而止的热情粉丝没太大兴趣，他要的是全心全意投入而委身的跟随者。